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在主耶稣基督里向您全家人问安。今天是我家门训七步走最后一步使命人生的第38天。今天我们要透过默想启示录的第20章，仔细地去思想，如果我们相信永恒的应许，那么这对我们今天的日常生活到底有什么意义呢？它会改变我们每一个小朋友今天的态度和我生命的追求吗？它会让我们对人、对事、对这个世界有全新的一个视角和认知吗？如果我们知道等待着我们的结局是什么，那它对我们今天的态度和追求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和改变吗？这就是今天我们要来思考的话题。最近真儿的大女儿刚满16岁，我发现呢，最近她喜欢上了一个韩国的歌手组合。那这个歌手组合呢，并不是一个全新的年轻的组合，而是已经拥有十几年历史的一个相较比较老的韩国歌手组合。由于真儿自己呢，对这些流行音乐啊、著名的歌手啊，都知之甚少，甚至有点一窍不通，所以为了了解为什么女儿会喜欢他们，也就稍稍做了一些调研。当女儿知道，哎，妈妈居然开始关注她的喜好的时候，她就非常不好意思地告诉我说，妈妈，你能不能够不要每天都问我关于这些歌手的信息呢？我只不过是喜欢他们所唱的歌，还有他们的这个组合里面的彼此之间的信任和友谊，我并不是像追星或者是偶像崇拜一样的喜欢他们。正因为真儿深知自己的孩子了解他们的习性，所以我知道即便他说喜欢，那也只是单纯的对音乐、对他们的生命态度表示一种赞赏。但我也不得不时刻地提醒自己的孩子，千万不要让这个世界愚弄了我们。为什么这个世界有追星文化？那就是因为我们里面有敬拜偶像的一种倾向，所以一个不小心，我们就会花过多的时间在这些不值得我们花那么多精力时间去研究或者是去喜爱或追求的事情上。很有趣的是，我的女儿总是非常尴尬的，同时呢也非常自嘲的，不断的提醒妈妈说，妈妈，你又来了，千万别担心我，因为我和其他那些女孩子不一样，我根本没有到达那种要把他们的大头像贴在我自己房间里的那个地步。于是我就反问她，那宝贝，你能告诉妈妈为什么你觉得你跟其他的那些孩子不一样呢？同样是喜欢这个组合，你的喜欢和他们的喜欢有什么不同吗？这时我的女儿就一本正经的严严肃肃地看着我说，妈妈，我有更重要的事情，我的人生是有目标的， 我绝对不会因为喜欢一个组合而忘记了我所追求的终极目标。听他这么说，顿时心里觉得非常的安慰。不过我还是继续追问道，那宝贝，你的终极目标到底是什么呢？为什么你拥有一个终极目标就可以决定你现在所做的这一切不至于失去方向呢？妈妈，你这不是明知故问吗？你从小教导我们的，我的人生是为了要认识神、追求神和荣耀神，所以只要与这个终极目标不冲突的前提下，我能够享受上帝赐给我的年岁和日光之下的日子，这不是你教导我的吗？此时听到他的这番话，珍儿也是笑开了花，但我还是不满足，我就继续追问他，那你觉得同样是喜欢你的喜欢和那些不认识上帝的孩子的喜欢有什么不同？哦，妈妈，我觉得不应该用喜欢来形容，我只能够用欣赏。我欣赏他们对音乐的理解，在团队当中对彼此的态度，但是我并不爱他们，我爱的是上帝，我也爱上帝所爱的，所以呢，我肯定不会爱他们超过爱上帝，我也不会把他们奉作我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人。就好比说，当他们有演唱会来的时候，我不会花钱买票去看他们的演唱会，因为我宁肯把这些钱拿去做更有意义的事情。可是我知道很多其他的孩子喜欢他们到疯狂的地步，整个房间里贴的到处都是他们的大海报，而且花很多很多的钱去看一场他们的演唱会，甚至昼夜不停地思想他们所说的话，去点击他们的视频。我相信这么做啊，他们就已经成了真正的偶像了。所以妈妈你放心，我绝对不会做这些偶像崇拜的事情。再说了，我现在可是一个青少年，妈妈，难道你青少年的时期没有喜欢过什么明星，没有听过什么流行音乐吗？他这么一问，还真的让珍儿觉得，哇哦，原来我也是同样的生活在一个牧者的家庭，父母亲从小提醒我生命的终极目标是什么，以至于在我的青春期时期，我真的没有发狂地喜欢上某个歌星、某个偶像，也从来没有追随过某一种文化。因此，当我比较自己的青春期和我的女儿的青春期时，就发现了一个惊人的相似之处，就是当你从小到大把一个终极的天国文化视为你生命的主旋律的时候，所有的一切都是一点点的点缀和配餐，它会帮助你最大程度地享受神所赐阳光之下的日子，但同时又不会让你局限于阳光之下的事情，因为你的心思意念都在日光之上。亲爱的小朋友，你知道你人生的终极目标和方向吗？每每讲到这个话题的时候，很多的家长都会觉得，这么小跟孩子就说他的终极目标，他未来一生的追求会不会拔苗助长了？答案是完全不会。不仅我们从小要让孩子知道他活着的目标、意义、价值和使命，更重要的是我们在陪伴他们成长的过程当中，不断地加强他们对永恒的渴慕，对天上事的一个思念，以及对神的那份爱和专注。否则的话，地上的事情、撒旦的谎言，以及他们成长过程当中罪性的那一个崛起，会让他们失去目标和方向，会让他们迷失，会让他们迷茫。因此每一个小朋友今天都需要回答这个问题，你知道你人生的终极目标和方向吗？你的使命感会帮助你现今过一个不一样的人生吗？你会不会和你的小朋友一样，虽然也吃喝拉撒睡，看起来与常人无异，但是你却从里到外都是一个天国子民，都是一个有使命感、有清楚目标的孩子？因为只有当我们紧紧抓住永恒的应许， 它才能够帮助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活出一个分别为圣并且与世人不一样的人生。而且每一天追求永恒的事，并不表示说我们就两耳不闻窗外事，我们就对这个世界熟视无睹，我们就成了一个世外高人。不，恰恰相反，我们是把基督的爱带入到这一个世界，就像当初耶稣道成肉身从天而降，在我们的当中真真实实地反映父神的荣美。而今天我们每一个小朋友在地上都是天国的大使，我们需要活在真实的生活里面去反映天国的荣耀。那么我们的喜怒哀乐就要表达出上帝的标准和原则来。无论我们喜欢什么，追求什么，都要以是否荣耀神，是否讨神喜悦作为衡量的标准。只有这样，我们才不至于迷失方向。好了，今天小朋友们，你愿意追求永恒的事吗？你愿意因此就让自己现今的生活分别为圣吗？
生命 查，时间到了。
哎，你们全家老老少少这急着上哪儿去啊？
哎呀，我们这全家都在追剧呢。
是吗？追什么好剧啊？
女士们，先生们，小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我家剧场，我们的演出马上开始。经典故事，奇妙演绎，人生百味，真情真爱。我家剧场全体工作人员祝福各位在这里度过一个愉快的时光。
经是上帝写给人类的一本书，爱听故事的小朋友千万不能错过儿童圣经故事。各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佩珊姐姐。小朋友们，今天佩珊姐姐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亚兰与以色列征战。我们在前一集中知道，上帝让以利亚去寻找他的接班人以利沙，并且以利沙也愿意放下所有跟随以利亚。那亚兰跟以色列国的情况又是如何呢？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就让我们继续听下去吧。亚兰王聚集了他的全军，有32个王跟他一起哦，所以就可以知道亚兰在那个时候啊，其实他是一个联邦，还有很多很多的盟友。那这个亚兰王他就带着战马还有战车，他要去围攻这个撒玛利亚，他想要攻打这个城。那他就先派了一些使者进去城里面去见以色列王亚哈，就跟他说，你的金子银子都是我的，你的妻子还有你那些健壮的儿女也都是我的。没想到以色列王这样回答说，我主我王啊，就照着你所说的，我跟我的所有的一切都可以给你。那些使者就回来跟亚兰王这样讲，亚兰王就说，哦，原来是这样啊。那些使者啊又在说，亚兰王又再一次的跟他说，我曾经派人跟你说，你要把你的银子、你的金子还有你的妻子还有你的儿女都给我，到明天的这个时候啊，我就要差派我的臣仆到你那边去，会把你王宫里面所有值钱看为好的我们全部都要拿走。诶，以色列王啊他又想了想，于是他就觉得这样好像不太对，接着他就把所有的长老都召集了，跟他们说，诶，那个亚兰王这样说，诶，你们同意吗？哇，以色列这些长老听到之后就觉得，怎么可以听他的，你千万不能听他的，也不可以答应他啊，这样把我们国家当成什么啦。于是呢，亚哈呢就对亚兰王的使者说，请你们跟他说，虽然我之前是这样答应他，但这一次啊我不能这样答应他。于是呢，亚兰王的使者就赶快回去跟亚兰王这样说，亚兰王就很生气说，诶，你不是答应我了吗？你怎么可以出尔反尔啊？以色列王就说，很抱歉，我不能这样做。于是亚兰王还在跟那些他的盟友们一起喝酒，他就说，你们列队进攻吧。接着亚兰王的这一些军队全部就开始要攻打撒玛利亚。这个时候啊，突然有一个先知跑来见了以色列的王亚哈说，上帝说，你们有没有看见这些强大的军人啊？我今天要把他们交在你的手里，因为我是耶和华，你们都要知道我是耶和华。亚哈就问他说，上帝啊，这样子是我要靠着谁才能得胜啊？你也知道我们都不太熟悉怎么作战。上帝就借着先知跟他说，上帝说要借着你们里面的这些年轻人。那亚哈听到之后就说，那谁要先开战呢？先知就说，是你。于是呢，亚哈就数点了所有的年轻人， 总共只有232人。他又数点了所有的以色列百姓，只有7000人。在作战来说啊，这个人数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少。但是上帝说，我要把这些强壮的军人，这一些战车，这一些全部都要交在你们的手里。哇，从今天的故事我们知道亚兰王跟以色列王亚哈要打起来咯。因为啊，亚兰王的无礼还有以色列的不愿屈服，所以要打起来了。然而上帝派了一位先知告诉以色列王亚哈，上帝要帮助以色列，让以色列百姓知道上帝是真神。这也让我想到啊，上帝早在出埃及的时候啊，就率领着以色列百姓征战，并且打过了无数的胜仗，都是啊以小攻大，因为有上帝作为主将，每次战役都是得胜有余。那上帝应允了这一次的战役，上帝又会如何带领以色列人呢？是不是真的会打胜仗呢？刚刚佩珊姐姐分享的故事都在圣经里面哦，期待我们继续聆听上帝的故事。
仇敌四面围困我，我却不惧怕，有主你话语引导我，我就能刚强。苦难试炼追赶我，我却不惊慌，因我知主你已掌权，平静我风浪。主耶稣，我救主。
是上帝写给人类的一本书，爱听故事的小朋友千万不能错过儿童圣经故事。
各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佩珊姐姐。小朋友们，今天佩珊姐姐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亚兰战败。我们在前一集中知道亚兰跟以色列准备要开战，而且上帝应允要让以色列打胜仗。那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就让我们继续听下去吧。亚兰王还在跟那一些王正在帐篷里面喝酒快乐的时候呢，以色列的那些军队也出发了，就是那些年轻人就出发。那哈达呢就发现，诶，有人从撒玛利亚出来了。亚兰王就开始看了，就诶，我跟你们说，如果他们是为了求和从撒玛利亚跑出来的，你们就活捉他们，那如果他们是为了征战跑出来的，你们更要活捉他们。从撒玛利亚城出来的这些年轻人啊，全部都是以色列的人的精兵哦。那他们呢一看到人啊就开始大开杀戒。亚兰人看到之后就发现，哇，事态不对耶，马上开始逃跑。那以色列人呢就开始追赶他们，那亚兰王啊就骑着马跟这些骑兵一起逃走。那以色列王就出来攻打战马还有战车，就把亚兰人打得落花流水。 他们就打了一场漂亮的战役。接着那个先知啊又跑来见以色列王，就跟他说，王啊，你要自立自强哦，你要留意看看你所预备的，因为明年春天啊，那些亚兰王他还会再一次的来攻击你。亚兰王也确实有这个打算，因为亚兰王的臣仆啊就跟亚兰王说，亚兰王，以色列人的神啊是山神，所以啊在撒玛利亚这个地方他们比我们强，如果我们是在平原跟他们打仗的话，我们一定会比他们更强大的啦。哇，接着没有想到呢，亚兰王就听信了这个臣仆这样说，所以呢他们又开始招兵买马，也开始啊为明年的战争开始做预备，因为他们一直觉得是因为以色列人有山神帮助他们，所以下一次呢他们只要更加留意，而且呢准备更多更多的战马跟战车，就一定一定可以打胜仗。从今天的故事我们可以知道，亚兰被以色列大大的打败了，但他们不觉得是上帝的功劳，反而啊是觉得啊因为以色列人拜的是山神，所以在撒玛利亚这个山上这个地方没有办法打胜仗，如果是在平原啊他们就赢定了。这样荒谬的论点没想到亚兰王竟然相信了，而且照着这位大臣的建议开始为下一场战役布局，这也再一次说明了他们不认识上帝。小朋友们，我们知道了好多圣经故事，也知道了以前的以色列民动荡不安的生活，每一次打仗啊都必须靠着上帝才能够得胜，因为上帝才是最厉害的元帅。然而亚兰王是有机会可以认识上帝的，但他却选择相信自己的大臣，选择相信以色列人是靠着山神得胜。那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刚刚佩珊姐姐分享的故事都在圣经里面哦，期待我们继续聆听上帝的故事，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仇敌四面围困我，我却不惧怕，有主你话语引导我，我就能刚强。苦难失恋追赶我，我绝不惊讶。